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几乎讲了故事新天空，
二为一，
也是
两个节目都相关了啊。
对，也是杨谦牧师啊。那牧师，前两次呢，我们已经谈过我们新的栏目，就是《童言经学谦卑》，我觉得也可以是《童言经学姚谦》啊。
哎，不要这样说，不谦卑了。
哎，保罗不是说效法他，因为他效法基督
吗？哦，有圣经根据。
对对对对，那前两次呢，我们就讲到一些字义啊，讲到谦卑的希伯来文的基本意思和应用，也讲到在希腊文当中谦卑和相关字温柔的意义。那今天谈什么呢，杨牧师？
往下呢，一连有八集呢，会以圣经人物他们的生命的事件为主，来谈谈谦卑。
对了，那首先我们要谈的噔噔噔就是摩西哈。杨牧师啊，如果要你用最少的字来表达摩西给你的印象，你会用什么字？
四个字，忍，忍耐的忍，劳苦的劳，忍劳负重，负责重要的事情，忍劳负重，他不一定是忍辱负重。
虽然他也受过侮辱，就是那些百姓啊，老是吃不饱，或者吃的也不是不饱，吃的单调也来找他麻烦，什么都来找他麻烦。
对对对对，可能那个辱也有一点点的，但是劳苦比较多。
对，我给的四个字是温柔，还有忠心哈。那我们看看圣经描述的摩西究竟在哪方面体现他的谦卑呢？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
主啊，我愿向你，可是心灵愿意，肉体软弱啊。
不怕，姚谦牧师和你同行，让我们一起
童言经学谦卑。
啊，姚谦说，今天跟大家谈到摩西的谦卑呢，我们先来看圣经，哎，很正面来表达摩西的谦卑，是记载在旧约的民数记。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是有名的经句，就是表达摩西的谦卑。他怎么样说呢？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
哇，好厉害啊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
如果有一天我见神的时候，神说，哎，姚谦的服侍呢，好像这个摩西这样的评语呢，就很厉害，很满足。
其实我也不求后面那半句，前面那半句，哇，已经就太好，
对啊，
太好了。
圣经说极其谦和，我这样来表达摩西。那么摩西我们怎么看他的谦卑呢？可以大概分两大方面去来提出来啦。首先看他为人，这代人如何，
怎么待人，
对，而且他怎么面对神呢，
这是第二方面。
两方面哈，我们先来看看他对人方面，待人方面。
我们是重点式，
我们是重点式，而且觉得那个时间都重要。那么我们如果呢翻到出埃及第十八章，十八章呢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呢，这个是一个大段的经文呢。那么这个经文是什么呢？就是提到摩西呢，他的服侍里面太过重担大，那么他居人呢说，哎呀，很劳累。那么他的岳父呢来有一个建议给他，稍微念一点点呢，出埃及第十八章，十三到二十七节，乐意给我们念。十三节到十八节。
好的，遵明哈。 摩西坐着审判百姓，这个审判其实就是审理他们的案件的意思啊。补充一下，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，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，就说，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为什么独自坐着，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？摩西对岳父说，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，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，我便在两灶之间施行审判，我要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。摩西的岳父说，你这做得不好，你和这些百姓必要疲惫，因为这事太重，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啊。
好，谢谢啊，这个乐意念出很重要的经文。那这里呢，往上念我们就不全念了。
嗯，
但是我们晓得这个就是摩西在服事里面呢，他的担子太重，他一个人干不来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居然这个岳父在期间呢，就给他意见啊，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？下面的经文呢，大家懂得，你可以分派他们啊，选不同的人呢、啊，做千副长、百副长、五十副长、十副长等等，
就是下放他的职务和权力。
下放权力，那我觉得这一点呢，就是说摩西的谦卑放在哪里呢？就是他可以接受岳父的建议，
对，
他不会自己来担所有的担子。有时候我们做领袖的。包括摇钱我做的多好，那么我做的都是最理想，就算自己做的很辛劳呢，都不愿意放出你的权利。摩西不是这样，他立刻接受岳父的建议，我觉得这一方面呢，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呢，比较容易一点的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容易放权的人呢，其实可能我们要反省一下，可能那个背后就是自己这个我太大，
一是可能为了面子啊，不想别人觉得你自己担当不来，二我觉得可能也是没有安全感，就是怕别人做的不够好。这里而且我还看出他岳父的建议呢，在于还要教育那些百姓啊，使他们都知道耶和华的律例，那然后可能出错的问题又少。除了下放权力，还有教育百姓，这两点非常棒。但如果是一个不谦卑的人，可能就觉得，哎呀，岳父这样提议，然后我跟从啊，好像代表我从前没想到哦。我就不够岳父这么聪明，对吧？
如果人一想多一点点呢，可能我们就不愿意了。其实这个在服事在生活里面也常常有的事情。那么第二呢，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呢，就是民数记第十二章哪里呢，一到十五节那个段落呢，也是记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刚刚念摩西签和了那个特别的经文，就是这个段落出来的嘛。念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了。
好啊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个世上的众人
啊。这里呢，大家都了解这个背景，就是啊，摩西他娶这个古实女子这个事件呢，就带来了他的兄弟啊，他的姐姐亚伦、米利暗呢就说话了，圣经说他们诽谤他，哇，这个很严重。圣经没有记载呢，摩西他在
反驳
在辩论，反而呢就是第三节我们说这个金句呢，上帝给他评语，五经的作者也给他评语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就是在这个事件的背景出来了。就是说摩西的谦卑是他不求辩解，他不会为自己辩护，
很难啊，
很难啊。有时候我们啊，对的是我，为什么你们这样说我呢？我们就立刻就开声了。但是圣经说摩西这里没有辩解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摩西这个为人呢，他有一点不同，
有安全感。我觉得他可能觉得神会为我伸冤，或者是神知道。
还有另外两件对人的事情，很快我在这里交代。摩西出生的时候呢，当然出埃及记二章哪里记载，他是被埃及 那个公主收养嘛，在王宫里长大的。
哇，贵族啊。
但是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二章十一到十五节，看到摩西长大往后呢，他可能也慢慢了解自己的身份。出埃及记二章十一到十五节念十一节，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啊，曾经是这样的记载，他就哇有他的勇力来救他这个希伯来的弟兄，把那个埃及人打死。
而当时其实埃及人的眼中，这些希伯来弟兄不过是奴隶，
对，
他是高高在上的公主的儿子。哇，想想那个谦卑为同胞那种爱，
他是扶救同胞，或者说想到这些奴隶呢都很惨，他愿意这样呢，作为王子的身份也不容易。另外第四个事件我提出来呢，我觉得非常重要，那个就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哪里呢，百姓呢，他们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犯下拜金牛犊的罪的时候呢，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就记载，摩西为他们的缘故呢，犯罪的缘故呢，向耶和华代求啊，那个呢，三十到三十二节可以不可以呢？我们把经文念出来啊，罗伊。
好的，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”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“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。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”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”
好，连同三十三、三十四就演练了，这个也很好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姚谦每回我念的时候都很感动。我觉得摩西他晓得耶和华因着百姓呢拜金牛犊呢，他很气。摩西居然可以呢，反而耶和华如果你不赦免他们呢，这犯大罪的百姓呢，不如你涂抹我的名，你赦免他们的罪。我觉得一个领袖摩西这样的祈求呢，真的是出于他一个真诚啊，他恳切代求。我想到今天我们牧会的人啊，如果你在教会服侍，你的弟兄姐妹哇这个很糟糕，那么你在神面前为他们祈求的时候，有没有这样的心胸呢？犯错是对方我，但是你说我不要紧，不重要，主要你赦免他们。我觉得神用摩西呢这种恳切代求的心呢，就是表示出一种什么事情呢？
其实我觉得就是谦卑的那个精义，谦卑就是把自己看得不重要的所谓谦卑嘛。他现在就是把自己看得不重要啊。
对，所以呢，大家从摩西这人生四个事件待人方面呢，可以再做一点深思。
而且其实他不止一次，我想再强调就是不止一次这样为百姓代求，百姓在家第一次背叛神的时候，哇，神也是非常大怒，摩西也是竭力为他们祈求的。刚才分享过摩西在待人方面的谦卑之处，第一接受建议，第二不求辩解，第三抚救同胞，第四恳切代求尤其是为你地位所谓比你低的人去代求。那牧师你觉得这四方面哪一点你最难做到？
还是我刚刚应约前说特别喜欢摩西这个恳切代求比较难做，有时候我们服侍里面很多冤屈，那么你怎么样在神面前来表达呢？也是看你的这个生命。所以姚谦也觉得我是很骄傲，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哎呀做得不好，一方面没有忍耐，另外就哇是不是这样的在主面前为他们代求呢？其实真不是，
因为都已经否定他们了，还要为他代求。
对对对，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反省跟生命的
啊。你说的一点非常好，其实这一种的愿意代求是表达一种接纳，
对，因为
你接纳你才能求，
你已经晓得不满意了，已经也是错误的，你还是愿意这样呢？我觉得这是很伟大的。
对，其实里面还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很爱这些百姓，他是顺服，他是信靠顺服耶和华。
当我与主同行，在他话语光中，可等荣耀照亮我路程。当我肯听命令，就充满我心，心的顺服着主肯同行，心的顺服，因为出自意外，不能得耶稣喜爱，唯有心的顺服。
这么优美的诗歌，我们继续来看对上帝方面摩西是如何活出谦卑。第一呢，我觉得他是愿意承认软弱的，你觉得对不对啊，杨牧师？
对，摩西的人生呢，我们如果看他蒙耶华呼召的时候呢，他对耶华说他承认自己最微小。他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曾经有这样的说话，他说我是谁，仅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哇，其实摩西他是王子，埃及王子，有当时那个年代最足够的学问，比一般的奴隶根本都没有人可以有这样的知识。他对耶和华说我是谁，仅能可以见法老，其实法老他都认识啦，他在生在那个年代，他就是你说他不谦卑，他拒绝耶和华，但是从他的用语，他真的觉得我不足够啊，这个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。那么另外呢，当我们说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，我们看见出埃及记也好，民数记也好，很多相关的经文，比方。以色列人抱怨哎呀没食物
没水
喝的时候，
十一章就说哎呀只有玛拿可吃啊，这个玛拿太清淡啊，他们就抱怨。摩西呢就向耶和华诉苦，就说哎呀无法担当带领以色列人的重任。当从那个十一章十到十五节呢，我觉得他是有点发脾气，但是同时又是很坦白的跟神表达我是不足够的，我是不行的。
所以摩西的性格一方面，他虽然人看来他应当那个条件各样很好，他在神面前还是说我是谁，而且他的性情愿意来服侍，但是他也很真实
很坦白，对，
他有脾气的圣经记载啊，这个应当在
十一章出埃及记十一章
十节，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号的时候呢，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，摩西就不喜悦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，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仅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。摩西 有一点气了，
有点脾气，
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，你仅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，我从哪里的肉给这些百姓吃呢，我们想到摩西这种的怨言味道很重了，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去吧，哇，你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，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 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
嗯，杨牧师也很表达出他那种烦躁啊。
啊，对对对，所以呢，他承认软弱，他不怕，在神面前来掩藏自己的。真的是，如果你不谦卑，就很难这样的。
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他发脾气对哈，这方面是不对，但是也是正正因为他谦卑才敢这样暴露自己那种软弱哈。我们就看另一方面是这样看，那另外一点呢，也看到他很顺服神了，因为他刚才说了他承认自己软弱，哇，要我跟法老说啊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，我不干啊，我不行的，我很微小。不过最后无论如何，当神向他陈列很多的理由和给他很多的保证，给他壮胆之后，他还是愿意回到皇宫。
嗯，
我想想这也是非常的顺服，就是在神面前终于是谦卑下来了。
嗯，还有呢，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呢，神吩咐他跟
亚玛利人
征战，这个事件呢记载在出埃及记17:8-16。那么圣经记载摩西就按照上帝的指示，他举起祷告啊，双手，那么以色列人就得胜。
嗯，
那个呢，就这个事件都很重要，因为亚玛利人呢，在那个时候呢是神不喜悦，
嗯，
而且他们在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时候呢给他们很多难处。
对，对，
所以呢摩西这里呢就顺服神，举起双手，那么约书亚跟其他的以色列人就在山下打仗，
就得胜，举起双手就得胜。
所以这个呢，一个顺服神的旨意的人呢，也是表示他不会太多自己的说话。
嗯，那当然呢，从经文没有写明耶和华吩咐他举起双手，但是我们可以大概推测，应该是耶和华给他有这样的感动吧，他就发现举手就得胜哈，是耶和华在祝福他，那不举手就打败。那杨牧师啊，我在想，如果要你这样举手举这么久打一场仗，哇，应该很辛苦对吧？
哎，
手都麻了，
有
人扶着他，
人扶着他，
但还是
不容易啦，
还是不容易啊。
那么最后一个事件呢，对，在神面前摩西活出谦卑，我要选出呢就是啊，当摩西呢因着没有按照神指示他，神没有说你要击打磐石啊，水才流出来，因为摩西太过烦躁，他就击打磐石。那么因着这个事件呢，在记载在民数记20:7-13，
嗯，
摩西就被禁止被惩罚，不可以进入迦南地
啊，真的太惨了。我一生那个理想就是进迦南地，现在你告诉我不能进去。
对啊，那么圣经有没有记载摩西在哪里争辩呢？哎呦啊，你不公义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那么摩西没有，他算是谦卑接受了他当有的家法。这个事件呢，就是在民数记20:7-13。
我们看到经文他是沉默的，不过我们也看到后来他也没沉默。生命记3，就是说摩西曾经恳求神让他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，但神说罢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。那摩西就真的住口。我觉得他顺服谦卑，因为我想到约拿当神的做的事情不合他的心意，他就求死
求死
他就发脾气。摩西这次啊，默默地承受了。
所以摩西的伟大呢，一方面当然他不完全没有意见，如果刚刚乐意说，哎，生命记也给我们看到，他可能一两次对耶和华神，哎呀神啊，你不要让我不进去啦，他也这样表达，但是他之中呢都是顺从，甘愿接受啊自己做的不恰当，受神的惩罚。有时候我们特别在服事里面，我们太过趾高气扬啊，觉得自己一定要这样，一定可以那样了，如果神不允许，那么也要看我们的反应是如何。
对，
也是反映我们的为人。有时候很多包括我们教牧同工，哎呀，很多争辩很多争执都是因着这个作怪，
一定要按我的方式来进行。
对对，
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
摩西待人，
接受建议，不求辩解，俯就同胞，恳切待求。
摩西对上帝
承认软弱，顺服旨意，甘心受罚。愿我们以摩西为榜样，
童颜经学谦卑。
杨牧师在摩西对待神方面向神方面，他承认软弱，顺服旨意，甘心受罚，哪一方面也是最触动你？
哎，这个牧师的生命太过丰富复杂，每一方面都很触动啊。之前他替百姓代求很感动我，在神面前他甘愿受罚也是很感动我，因为猜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了，我一定觉得哎呀，耶和华为什么你这么残忍不公平，不让我进入迦南地呢？我也会这样的来吐苦水，但是是不是跟人受罚呢，我也不敢说。
乐意就觉得所有的有关他对神对人，我最触动我是不求辩解，因为乐意是一个觉得什么事情都要说清楚，都要求个明白。我最怕就是人家把我没做的事情
说
是我
做。
说对对对，其实里面真的这一次我们这样查经，我从前也想过，今天想的更透彻，真的是里面的骄傲，就是我要维持我自己品德的，给人的感觉是优良的，维持自己那个声誉。但如果给人冤枉了，可能心底就怕其他人知道，就会不知道怎么看我。例如他这样米利暗就毁谤他，那不知道其他人听见会怎么样啊？所以除了担心自己被冤枉，还是担心自己的名声，这个也是好像没有全开放给神。但如果真正谦卑人，就是放下自己的执着，不是说有一些事情我一定要拿住，我不能失去而是说你开放给神，你让神去带领一生，哇，摩西如果有人这样冤枉我，我一句都不说就交给神，真的是太不容易，太难了。
摩西是放手的高手。
哎呀，你今天成了牧师的名句，应该在刚才那个广告加一句，就是摩西是全然放手的人，对吧？
放手的高手。
我们的脑震荡当中好像擦出了一个火花，其实谦卑也代表能放手，对吧？
对对，
不一定是执着于一些东西，就是谦卑，因为你相信神是最伟大，他最明白什么是最好，所以你愿意放手。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怎么想，今天留给你的一个反思题就是，上述摩西的特质，哪一项你最渴慕，又假如你是摩西，哪一项你觉得最难实践呢？欢迎你透过留言板、电邮还有短信来给我们回应。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追求明白真道，追求谦卑。
我是姚谦，
我是乐意，
拜拜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。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能与浇灌着土地，向他专注倾听。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。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